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4月3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困境。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嘅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呢个战争咧，国际社会而家系紧盯住中国，睇下佢有冇咧正面又或者系暗中咧去支持俄罗斯噶。虽然目前咧国际社会仲未对中共咧进行制裁噶，但系咧由于俄罗斯嘅呢个效应，而家睇到咗好多喺中国大陆投资嘅外资咧，已经系大量咁从中国大陆咧系撤离紧噶啦。咁再加上咧，呢个疫情嘅关系啊，咁而家咧睇到中国大陆咧，其实超过咗22嘅省咧，都出现咗几大下嘅疫情嘅，可以讲喺中国大陆咧，而家系疫情失控嘅状态啊。而喺疫情嘅过程之中咧，中共又采取咗呢个极端嘅清零政策啦，咁亦都使到咗民怨再度啦。而商业方面咧，基本上系停顿状态嘅。而今年又系政治年啊，咁中共嘅所谓嘅新一届嘅核心咧，就要产生噶啦。咁喺呢个过程之中嘅话咧，而家系引起咗好多嘅动荡啊！近期呢亦都系出现咗唔少嘅动荡。咁今日咧，请阿路桥嚟同我哋喺呢几方面咧探讨一下。
系啊，即系最近有一张相咧，就好多媒体就大做文章嘅，就系、是、习近平出席一个共产党人士嘅追悼会嘅时候咧，咁啊，党媒就发布咗一张佢满头都系白发。我睇嗰张相就不至于系满头都白发啦，但系就比以前。就是、甚至兩個禮拜之前白好多就係啦。咁我自己覺得佢好可能係唔記得染髮啫，係嘛？中共領導人都個個都染髮嘅啲，你好少見到邊個白頭咁出嚟嘅。
白頭出嚟嗰啲咧，多數都係已經退咗休嗰啲啦。你睇下朱鎔基咪知啦。
咁所以即係啲報紙當然即係、媒體當然就喺呢件事上捉到一啲嘅報導點啦。咁咧就佢係咪因為？是这么多事情发生一夜白头，抑或是不记得染头发呢，我们就不知道了。不过呢，就习近平的确呢，就是越来越疲态不劳，他的负担越来越重是一个事实。那前两天呢，网上传出的消息就说，前中共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呢，就上书中央提出9个意见，那就大家觉得他 是反习的，就是最大胆的一个。那这个是没有任何的證據說朱鎔基真的說過這些說話的。不過呢，就算是謠言都好，在這個時候傳出來呢，其實對我們觀察中共的局勢呢，都是有參考的作用的，也都是很代表了他體制裡面一些人的看法。那我姑且今天就講講習近平為什麼是會一夜白頭，為什麼他會負擔這麼重，那麼體制裡面呢，可能有人就有一些這樣的看法。總共有9條，第一条就是说防疫封城是疯狂的。第二个就是国进民退和计划经济是他们反对的。第三也是反对这个畸形的维稳，他们就希望当局是公开公正地处理铁链女的问题。第四就反对战狼外交和对俄立场一边倒。第五主张改善同西方的关系。第六就反对以决得治国和帮派治国，这一点就比较是讲到他们好像黑社会这样。
这一点讲得非常精准，黑社会就是帮派，帮派入面的大佬。
第七就是反对个人崇拜和无限期连任，这个就当然是讲习近平不用说。第八个就比较得意一点，他说主张胡锦涛、曾庆红和汪洋主持筹备20大工作。即係呢個係好奇怪，特別將曾慶紅攞咗出嚟，我哋突然間就感覺係咪江派發出嚟㗎？呢啲謠言係嘛？即係個尾巴就好明顯啦，狐尾巴就好明顯啦。咁第九個咧就提倡敢言説真話啦，就係呢啲嘢。今日咧我哋就當然冇時間講曬九樣啦。咁我覺得目前嚟講咧，就係呢個俄烏戰爭同埋嗰個 動態清零或者中共叫做清零行動咧，係的確係影響緊中共嘅，啊影響咗中共嘅局勢，好多方面係影響咗佢哋，所以我哋想攞出嚟講。咁啊，俄烏戰爭裏面大家都聽得好多噶啦，即係而家嚟講，當然習近平承受美國同歐洲嘅壓力係好大啦，特別係拜登24號同佢講就話嗱，我唔係威脅你啊，不過如果你真係咁做，你幫助俄國嘅話咧，自己會係啊身陷呢個危境嘅，即係直情咁講同佢講。
哇，已經講得好白噶咯。
另外咧，就係喺28號咧。即係我哋呢度北美係28號，今日都係28號咧。就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就話，俄羅斯同中國嘅關係咧係處於有史以來最牢固嘅水平。哇！咁樣我哋覺得兩面都喺度，呢邊就警告佢，你唔准幫俄羅斯。俄羅斯就話我哋好好啊，而家最好嘅，歷史上係最好嘅。
咁啊，中共變咗唔係三文治再夾心人嘅咯。咁我哋不如用快樂的夾心人啦，形容一下咯。
以前咧就係我哋話。習近平好想左右逢源，但是现在他是即是夹在两方之间，就是左右都不是人。美国觉得你在这里帮俄国，俄国也都是趁机，就是这种是一种压力来的，你是我好朋友来的，我们好好的，你要帮我们。现在就是一种，即是習近平就处于一种这么分裂这么艰难，想都没想到发展到这样的地步的这样一种这样 的情况之下。
这些又算不算人算不如天算啊？
現在大家都知道俄羅斯佢嘅即係個戰爭方面，佢係敗仗已經顯露得好緊要啦。咁誒西方國家咧就係經過自己嘅一輪嘅反思啊、掙扎啊，見到澤連斯基咁勇敢啊，烏克蘭咁勇敢啊，終於咧都生性，個個國家都慢慢生性，就走埋一齊，空前咁團結。而且咧就係實施咧就係嗰個所謂嘅制裁，其實最終就係要逼俄羅斯同埋歐美係脱歐嘅。是这一样东西的，个制裁最终的目的就是以后你有你，你入面点你们自己消化，我们是不会再跟你走在一起的。而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叫扎哈罗娃呢，他就在他的 Telegram 里面就说了，他说现在呢美国的下一个目标呢就是北京，美国他们想将北京撕成碎片，是这样说，即俄罗斯已经说了，我们现在很惨，不过你下是你下一个。俄羅斯都咁講，咁咧就喺台灣一個非常之出名嘅一個評論員，佢叫汪浩嚇，佢就話美國同全球咧將係喺經濟、貿易、金融、科技同埋安全方面咧就係去中國化，而家係已經喺呢個過程當中噶啦，即係要俄羅斯同歐美脱歐之後咧，下一個就要同中共脱歐啦。整個嘅去中共化其實就係同中共脱歐，已經係入咗呢個咁樣嘅過程裏邊嘅。
啱啦，反正厉害了我的国咧，系唔需要美国嘅任何支持噶嘛，系咪？咁咪等佢哋去搞咯。
咁呢个值得提嘅就话，即系喺而家喺中国大陆都有好多仇美嘅言论啦，系嘛？即系一大部分，即系70%以上啦，都系仇美嘅。咁有好多战狼外交嗰啲外交官出嚟，仍然系非常之嚣张嘅。
佢哋咁做咧，会唔会系火上加油啦？吓，可能真系会加快同美国脱钩噶。
其實就係會係比今次大家同中共脱歐或者係去中共化咧，就係俾咗好多燃油啊，或者俾咗好多嘅柴火嘅，就驚佢啲火燒得唔夠興，呢啲戰狼啊，呢啲小粉紅嘅仇美嘅小粉紅啊出嚟就猛潑火嘅。上兩期講過有一個叫做 The Great Translation Movement 嚇，大翻譯。嘅一個運動，就主要有一班00後咧喺海外咧，就將啲小粉紅嘅中文譯成各國文字，特別係英文啦嚇，就將啲小粉紅嘅截咗圖，然後就拼出嚟，然後俾大家知道究竟喺中國大陸佢哋仇美到乜嘢程度。咁而家咧就係烏克蘭人亦都咧係好多係識中文嘅，佢哋咧就係打算咧就係點講喺微博度啊，係向中共呢啲嘅小粉紅咧講清。啊！喺烏克蘭究竟發生啲咩事情？咁我就覺得烏克蘭當然呢個心態好好嘅，佢希望中國大陸嘅人知道究竟烏克蘭嘅真相喺邊度。但係我又覺得好多時喺中國大陸嘅小粉紅，佢哋唔係因為有理由俾佢真相，而係佢係主要係意識形態。佢主要就係喺美國就唔啱，美國幫烏克蘭，所以烏克蘭都係唔啱。再加上好多嘅灌輸俾佢哋，點解？普京打入去是啱的，有歷史上的原因啊，或者是北約要東擴就是不啱，即係佢已經好多呢啲洗腦嘢。不過總嘅嚟講，就覺得全世界都是嘗試嘅去暴露小粉紅在中國大陸 佢哋受嗰個教育、受嗰個洗腦嗰個真相。咁就呢一啲嘢，西方係絕對唔會係睇唔到嘅。佢哋已經係將呢個變成一個佢哋要去中共化，或者係去同中共脱歐嘅一個好主要嘅因素。咁啊，講翻習近平啦，好簡單咁講，而家我哋即係事後諸葛亮，諗一睇睇下阿習近平，或者習近平本身亦都係事後諸葛亮。佢三大錯判就係佢以為普丁會贏，而且贏得快，結果普丁輸，輸得咁慘。第二就係西方會係冇符，全部咧就係各自為政啊，或者鬧交啊嚇。即係普京佔咗烏克蘭之後，大家都就好等於克米克里米亞一樣，咁啊嘈兩句咁就算，冇諗到今次西方係咁團結。仲有一樣嘢佢冇諗到嘅就係，佢以為自己可以置身度外，喺旁邊睇，結果佢係野火上身。而家大家都望住中共，佢走唔甩，佢無法置身度外。咁呢啲就係即係我哋嘅即係呢個分析啦。但係實際上又發生咗啲咩咧？頭先阿石頭都講咗啦，就係外資已經係外逃啦。彭博社就有個報導，佢話外國投資者喺2月咧，佢已經係賣出咗55億美元嘅中國國債，創下有紀錄以嚟嘅最大嘅月度資金流出。而國際金融協會即係 IIF 嘅一位首席經濟學家叫 Robin Brooks 咧，佢亦都話咧，佢話中國嘅資金外流嘅規模同埋強度係前所未有嘅。而其他嘅新兴市场，譬如其他嘅巴西啊，或者系印度啊，其他地方系完全冇呢种情况，就系中共有。咁咧就好简单啦，系嘛？咁佢即系呢个当然就系反映咗投资者佢冇信心啦，系嘛？呢啲投资者见到你睇下喺俄罗斯系嘛？俄罗斯好似麦当劳咁，佢经过十几年至可以喺呢个俄罗斯扎根，跟住就发展到800多间嘅麦当劳分店。一夜之間就冇曬啦！一夜之間一切付諸流水。咁你話啲大企業你唔驚啊？能夠發生喺俄羅斯嘅事件，亦都好可能發生喺中國嗰度。因為如果係中共去侵犯呢個台灣嘅話，馬上同樣情況就會喺中國出現。所以大家見到都驚啦。做生意啫，都係想揾錢啫。你揾點解要搞到自己咁狼狽咧？係咪會係損失咁大咧？咁呢個係一個啦。第二個咧就係、是。即係呢個美國同埋歐洲國家對呢個中共嘅二級制裁係越嚟越近喎。即係雖然而家我哋睇唔到啲咩嘢，但係嗰個呼聲係好高嘅。咁做生意嘅人，佢唔會等到你真係發生咗，佢真係佢先會做㗎，係嘛？你冇理由咁執輸嘅啫。等真係發生時已經遲啦。見到勢頭唔對啦，就走㗎啦，係咪？咁呢個二級制裁隨住呢個俄羅斯越嚟越多人話佢係犯戰爭罪，上次我哋講過美國，我哋覺得講過波蘭，其他歐洲國家可能以後都議會裏邊會通過。佢如果係犯呢個戰爭罪嘅話，咁你幫兇嗰個肯定都係會攞上法庭裏邊講噶啦。咁啊，制裁就成為一個係非常之可能嘅一個合理嘅一個一樣會發生嘅嘢。咁所以即係做生意啲就係咁樣諗啦，係嘛？而家嚟講係咁，已經疫情已經令到佢哋已經係心大心細，要唔要走咧？嘛，嗰個所謂嘅清零，好似香港咁係嘛？你清零行動，你一出，大家都走啦。喺中國大陸一樣嘅嘛，做生意啫嘛，佢揾錢啫嘛。佢點解要付一啲咁樣佢哋講唔出嘅，又入而又真係有可能發生嘅一啲風險咧？咁你外資出逃咧，就係會係。是一個事實，無可挽回。外資走咗之後，唔會再翻嚟噶啦，就係咁樣。同香港亦都係好相似。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今次俄羅斯嘅戰爭到而家啦，就對世界造成好多嘅經濟上嘅影響，譬如原油啊、糧食啊、股市啊、金融市場啊，好多嘅嘢都好動盪。咁咧就中共咧，其實就好依賴國際市場嘅，其中佢哋嘅油啊、原油同埋譬如啊糧食都係好依賴嘅。咁咧就根據2021年嘅一個統計咧，就中共糧食對外嘅依靠程度咧係佢糧食嘅19.4%，即係1/5，即係好厲害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知道習近平成日都好驚冇糧食嘅啦。以前都係我諗佢文革時代嘅人啦嚇，對饑荒啊呢啲嘢，即係佢哋係一個烙印嚟嘅。咁咧就最近習近平咧又總加速師咧又喺度有任務喎，有新任務喎，就係推出個叫復耕，即係恢復耕種、復耕嘅一個咁樣嘅運動。 咁主要咧就係希望咧就將一啲土地咧變翻係可以耕作嘅農田，譬如咩咧？譬如好多人有養殖業啊、養殖蝦啊、魚啊，即係呢啲咁樣嘅養殖業，將佢填平曬，將啲塘填平曬，變翻土地咁樣。咁咧就因為係習近平佢自己親自出嚟講嘅，所以又係變成一個政治任務。咁啊，根據自由亞洲嘅報導咧，就話即係訪問咗啲人，嗰啲人就話而家喺個咁搞法冇辦法啦，國家要咁就做下樣啦嚇。咁咧就喺石球上邊咧，就即係啲荒山上邊咧，就要揾啲綠色嘅嘢，咁就綠綠地就算啦。公園裏邊亦都係咁，將佢變成係土壤公園啊。另外咧就係、是、有啲嘅廢棄嘅工廠下低都唔知污染到乜嘢地步，冇所謂，變翻埋土地，上面又係喺度鋪泥。咁咧就有好多嘅就係工業廢墟一樣咁做，呢啲都係非常之毒嘅，呢啲地非常之毒嘅。咁我哋都知道，即係喺過去嘅幾十年，好多個農地變曬高爾夫球場又好，變曬係居民住宅又好，變曬啲係遊樂場或者係工廠，特別係工廠啦，大量嘅工廠啊，大量嘅工業用地啊，或者係商場，好多地方而家你要將佢變翻係農地。但呢啲農地已經係有毒啦，下低嘅水又受到污染，佢哋嘅本身嘅土壤亦都係污染得好緊要。但係就係咁樣的情況，
呢啲咁嘅180度嘅大轉彎咧，其實起唔到作用之餘咧，仲要係破壞生態添。
有人就指出就話，即係中共就一日都刻做呢啲嘢嘅，從早期嘅退耕還林，即係唔好耕種種樹林，到後尾咧就係推出養殖業。就將啲土地變曬啲魚塘啊、養蝦養魚啊點樣嚇，到觀光農業，到今次嘅復耕係運動式，呢啲就刺曬前一排嘅芯片大躍進啦，係嘛？而家就復耕大躍進，咁所以即係呢一個影響嚇，當然即係擔心糧食唔足係有理由嘅，即係中共係擔佢的確係有咁樣嘅風險，但係用咁嘅方式，我又覺得係另外一個災禍嚟嘅。咁我哋又放長雙眼睇下。呢樣嘢會變成啲咩嘢？咁呢個大概咧就講到俄烏戰爭嘅影響啦，就講翻呢一個武漢肺炎啦 ，COVID-19 啦。咁呢兩日當然最 hot 嘅消息就係上海變開封啦嚇。你點樣上海變開封咧？就係上海咧就係由以黃浦江為界，一邊就開放，一邊就封閉，就輪流啊。到幾日之後咧就輪到另外一邊開放，再另外一邊咧本來係開放嗰邊就變封閉。咁啲人就話上海變開封。被封閉嗰部分咧，就係、是、住宅實施咧，就係、是、封閉式管理，所有居民唔得外出，企業咧都係封閉嘅，或者係只能喺家居辦公，公共系統咧啲運輸咧全部停運，咁即係我哋而家就流出好多嘅視頻又好，短片又好啦，好多嘅啲上海人嬲到不得了，去搶糧食啊，即係種種嘅我哋。在兩年裏面見到很多的場面又出現了，即是鬧啊、喊啊、跪低啊，又說會餓死啊，什麼很多這些這樣的東西。但是今次上海這個開封，又開放又封閉的形式呢，的確是有一點的標誌性，它代表了中共的清零的行動呢，是有了一點的改變，不是說全部全城都封。咁即係佢標誌性係第一個標誌性，就係上海始終係中國最大嘅城市，亦都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經濟嘅重要嘅，即係比較重要嘅城市啦。咁第二個就係佢係上海試點啦，即係中國大陸講嘅就係改變方式啦，就係咁樣。咁咧就上海佢就生產好多芯片啊，或者有啲人叫晶片啦嚇，好多芯片晶片。就喺個半導體製造嘅中心嚟嘅，咁如果佢封嘅話，封埋呢啲嘅製造廠，咁就係對嗰個經濟影響就更加大啦。深圳嚟講就大家都知道噶啦，深圳係嘛有暴動咁滯噶啦，但係出嚟大聲咁樣喺度我諗好多人都睇到嗰啲短片視頻噶啦，大聲咁樣喺度抗議啊，就話受不了啦，我哋受不了啦咁樣。咁但係喺經濟方面咧，就係、是。深圳停一日咧，佢嘅成本大概係600亿人民币，即差唔多100亿嘅美金啊！就係咁樣，每一個禮拜係咁計。所以即係除咗經濟之外，就係呢兩個城市嘅人都係可能覺得自己冇理由輪到我哋嘅啊！我哋深圳係最經濟上係龍頭嚟嘅，上海就話我哋全國最大嘅都會嚟嘅，點解我哋都要 咁慘係嘛？即係呢啲好多嘅好憤怒嘅情緒。其實全世界嚟講咧，就根據霍金斯大學嘅疫情，佢哋每日都有報表啦嚇，佢哋顯示咧，全世界疫情咧，從舊年11月幾開始南非有 Omicron 之後咧，到1月中旬大概8個禮拜之後咧，8、9個禮拜之後咧，就開始就慢即係、就是、Omicron 慢慢就消退啦，咁樣就然後跟住慢慢到3月中、4月就全世界都開放，周圍都開放。呢、这、一個就係病毒共存嘅防疫方式啦。雖然仲有一啲例子，但係大家就係恃住就係打咗疫苗啦，咁就又用少少嘅措施，你中意就戴口罩，唔中意都可以唔戴噶啦。而家係嘛？咁就開放曬。
呢一次西方嘅開放咧，其實就係拜託 Omicron 嘅毒性相對嚟講咧係弱啲。所以好多人系感染过，然后有咗群体免疫啊，唔系疫苗嘅最终结果啊。
但系中共而家至开始，咁喺即系欧美嚟讲，个一开放咧，本来嗰个经济系好到不得了，系爆炸式嘅，或者系有多人话系报复式嘅。点解报复式咧？好多人2年里边好少使钱噶啦，衫都唔多买一件。家居工作嘛，好多人都唔使买着好靓嘅衫啊，周围都唔去，又唔使钱。而家可以出去啦，报复式咁样去使钱，咁啊经济即系爆炸式咁样增长。不过咧就系、是、因为乌克兰呢件事呢、这个战争，咁样好多人又比较褪咗少少啦，油价好贵，都唔够胆周围去啦，油价实在系太贵，去旅行啊或者系就算自己揸车都好贵。咁样所以系受咗啲咁多影响。如果唔系咧，真系报复式同埋井喷式咁样增长。但係喺中國大陸就唔係咁樣嘅情況啦，咁你一直都係清零政策啦，2年幾3年係嘛？咁咧，但係其實清零政策從香港嘅例子裏邊咧，我哋睇得非常清楚。香港始終都係比較開放嘅地方，目前嚟講仍然係，所以我哋睇得比較清楚啲。中國大陸係你只能夠估，但係從香港嘅情況，我哋睇得到，無論喺即係醫療嘅資源、經濟嘅衝擊，包括外資撤離啦嚇、民生、人權、民怨。從社會嘅穩定呢啲所有角度嚟睇，清零嘅政策都係屬於非常之愚蠢，係非常之愚蠢嘅。同埋用即係用清零到中國大陸式嗰種程度，係實其實真係好蠢好蠢。而家再倒翻轉頭，我哋諗整個嘅事件嚇，就覺得而家我哋開始有個角度，因為已經經過2年幾，又有唔同嘅形式嘅一個比較，我哋比較。清楚啲，不過我講清楚啲之前，我想又講翻下呢個疫情對呢個控制疫情嘅方式對中國經濟嘅影響。彭博社引述呢個野村控股有個報告啊，野村控股亦都非常之出名。佢哋有個報告就話，相信今年嘅第一季咧係會惡化嘅，即係由於呢一個清零嘅行動啦。咁另外咧就係、是、第二、第三季咧就會更加厲害，因為係。清零亦都係因為個房地產啊各方面，當然佢呢度係冇講到俄烏戰爭嘅影響，但係其實頭先我哋分析咗俄烏戰爭對中國嘅經濟一定有影響，而且已經係從外資逃離咧已經得到證明。咁所以李克強就話2022年嘅 GDP 會增長到5.5%啦，但係呢個野村控股就話佢哋嘅預計咧最多2.9%嚇，就咁樣。
李克强，你影帝咧，做埋呢届都唔做啦。佢讲八都得噶啦，系嘛？反正系唔使孭镬嘅。
所以即系呢啲都系受到影响啦，冇内需啦，系嘛？你如果系清零行动，肯定就冇内需噶啦。咁啊，出口亦都受影响啦。即系总之就系、是、以前我哋都讲过好多噶啦。呢个疫情嘅清零对经济嘅影响系乜嘢嘢？咁啊，再讲翻啦，呢个整个嘅疫情嘅转世轮回，从中国大陆。佢哋傳出疫情，佢哋係當年嘅瞞騙，即係唔俾世界上知道佢哋有一件咁嘅事情發生，自己就同時就俾幾廿萬人出去喺世界去旅行，將疫情擴散。到事後我哋發覺，原來佢之前已經喺全世界咧，就係搶曬啲口罩啊或者防護服寄翻或者送翻曬中國大陸。到佢深尾疫情爆發啦，就將個責任。個疫源話係美國，而家最近都仍然係講嗰件事，就講呢一個 Pfizer 即係輝瑞嘅即係產品裏邊嚇，話佢哋係疫源係亦都係同美國有關，同輝瑞有關，到而家都仲咁講。到深尾嘅中共用所謂嘅口罩外交，到後來嘅疫苗外交，到後來嘅喺中國大陸 极度咁吹嘘佢哋系全球抗疫，系举世无双啊！佢讲到冇一个人好似我哋咁叻嘅，控制得咁好嘅。当时讲嘅情况亦都系咁样啊！佢的确嗰阵时嚟讲，虽然我哋资料有限，但系从我哋譬如话有时啲朋友啊，或者都系的确系中国大陆情况系曾经有一段时间系几稳定嘅。咁就到佢后嚟讲到自己嘅疫苗啦，你生产咗几款啦吓。就逼啲中國大陸嘅老百姓打啦，打到90%几啦。咁到最後發明咗世界上最嚴厲嘅大數據管控措施，咩健康碼啊，可以追蹤你嘅去邊度啊，咩行程啊，乜嘢佢哋嘅防疫措施係即係嚴格到變態嘅程度。3年過去咗啦，嗱佢哋做咗好多嘢，3年過去咗啦，我哋睇到中國大陸嘅人。仍然冇辦法擺脱疫情，更加唔好講佢哋點樣健康啊，有咩自由，冇辦法，完全冇辦法。人哋完咗，佢哋即刻就開始，社會冇任何嘅跡象會係短期之內會正常，經濟嚴重受到打擊，仲埋下咗社會騷動、民怨四起嘅敗筆。嗱，而家啲人都已經係癲㗎啦，你問得佢咁多咁樣問法，佢已經係癲㗎啦。咁咧就呢啲咁嘅情況對中共同埋習近平20大。連任都係造成咗好大嘅影響。咁仲有呢，就係中共向全世界宣示咗一次，示範咗一次最冇人道、最愚蠢嘅抗疫方式。嗱，大家而家2年幾可以咁講，以前都唔係好夠膽講，而家我哋睇得清楚啦。其實佢即係中共係狠狠咁打咗自己一身。呢個情況就係咁樣，2年幾嚟就係發生咁樣嘅事情。我記得咧，就係喺中共即係疫情控制得比較穩定一段時間，同埋咧就係美國嘅疫情好嗰陣時嚟講就已經係好唔掂啦，一日有100萬、50萬、60萬、70萬，跟住一日有100萬嘅疫情。嗰段時間，我哋得到嘅消息就係啲小粉紅咧就開香檳，日日慶祝，日日開心咁樣話，你睇下中共。幾叻？我哋中國幾叻？你睇下美國，咪差到咁嘅地步。即係當時講佢哋嗰種幸災樂禍係驚人嘅。我呢度我一定要講清楚，唔係話所有嘅中國人都咁樣做，但係相當多嘅中國人係咁樣做嘅。咁咧，但係而家即係2、3年落嚟啦嚇，喺中國大陸嚟講，佢嗰個自殺率、佢精神狀況出問題嘅率。同埋其他嘅次生災害啦，譬如話因為疫情出唔到嚟，受唔到癌症，佢冇呢個化療啊，或者佢做咩手術，佢冇及時做到死啊，呢啲次生災害，嗰個數字我哋唔清楚，但係一定係好高，因為喺西方都有呢啲數字，自殺率增加咗，精神狀況出問題，另外好多次生嘅災害。但係喺西方嚟講，冇完全冇話封城或者係用呢啲咁唔人道嘅清零嘅方式，都係有呢啲咁樣嘅情況發生。咁所以咁樣推斷法，中共一定喺中國大陸一定有好多呢啲事情嘅發生。咁呢啲事情發生就係已經係比較係點講啊？唔係最主要噶啦，最主要就係人嘅生活到而家冇辦法恢復，家庭成員裏邊好多人可能已經去世。冇咗工作，冇咗生计，做小生意嘅已经系全军覆没，做大生意嘅亦都系冧档。仲有一样嘢最惨嘅就系、是，即系用咁样嘅方式去对付 Omicron，而中国又咁大，发生喺深圳同上海之后，下一次佢可能就发生唔知边度。前一排就喺长春，跟住就唔知去边度。咁所以就系遥遥无期。你要中国成个咁幅员咁大一个国家，系完全系清零，系冇可能嘅。你要 Omicron 一下過晒呢啲地方，亦都係冇可能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作為中國人民，我唔知道啦。即係我覺得係咪真係不可，即係從呢個例子裏邊要學會唔好與狼共舞，係嘛？呢個係每一個人呢今次嘅事件，唔係話佢迫害邊個人權啊，捉邊個啊，或者打壓邊個信仰啊，而係全部嘅中國人都入晒去嘅，冇人係例外嘅。搞到冇生活、冇生计、冇生意、冇生机、冇希望，系咪真系要醒一醒？
罗桥已经将中国大陆嘅人呢，你哋需要做啲乜嘢，应该点做，对你哋嘅切身利益影响啲乜嘢呢，已经讲得非常之清楚噶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多啲关注，或者多啲同你嘅朋友分享我哋呢个节目噶。呢度越讲越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血淋淋的历史》。
喂，阿麦生个父母喺美国嚟咗，话叫你哋去饮茶。啊，不过我琴日同佢饮茶嗰阵时咧，见到佢个老豆坐轮椅噶。后嚟就听阿麦生讲，佢爸爸以前喺大陆做教师嘅，就系文化大革命嗰阵时，俾啲学生打断嗰只脚。佢话爸爸嗰阵时咧就三十几岁嘅啫，咁而家八十几岁，即系坐轮椅坐咗几十年。
唉，讲起文革，学校里面嗰啲教师就惨咯。点解呢？因为啲学生唔识嘢噶嘛。江青传过嚟嘅，佢话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于是乎，喺学校嗰啲咁嘅校长、主任、教师，
简直就生不如死啦。
据我所知，有个老师喺广州一间中学做教师嘅，平时对学生嘅要求好严。这个老师就惨咯，在文革嗰阵时，那个学生就带头去他屋企抄家，将他剃光头跪玻璃，最后尾咧就受唔住嗰啲屈辱，就跳楼死啦。
哎，话时话你哋个个都咁气愤，当时嚟讲啊，实际真系怪唔到啲学生嘅，佢哋都系听阿毛泽东个老婆讲嘅啫嘛，要文工武卫啊。后来啊，讲就讲唔掂啦，唉，咁咪鼓励佢哋用武力嚟夺权啦。最后啊，搞到啲校长要借歪啊，嗰、那个校长个位系我哋学生坐嘅。如果你个校长再压支压咗嘅话，嗰班学生啊一脚就踢你落楼梯啦。
喂，仲有文艺界嗰啲人都好惨、啊，好多啲受唔住刺激去跳楼，最后尾咪要佢哋演啲咩红灯记啊。又话咩大海航行靠舵手，又咩中字舞，总言之就最紧要表演嗰啲咧系歌颂毛泽东嘅嗰啲就得啦。一个唔小心啊，就当咗你系现行反革命噶啦，就即刻拉去枪毙。而家你喺网上经常都睇到有记者去访问一啲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嗰啲人啦，佢哋所遭遇嗰啲惨况啊，听到都吓死你啊！
系啊，最后啊，文革仲演变成全国各地嗰啲城镇嘅武斗，就以广州为例啦。珠江两岸嗰啲树啊，挂满晒尸体。究竟系咪真系劳改犯，抑或造反派互相之间打斗报复而造成嘅呢？嗱，当其时咁香港嗰啲水警轮咧，每日嘅任务就系响珠江口，响中国大陆流出嚟嘅。一共有几多浮尸？截到之后就捞佢上嚟俾啲殡仪馆。
哈！我嗰日睇见一个报道，就一个女人咧，我谂佢嘅年纪差唔多系七十几岁啦。佢就讲佢一生人咧，到今时今日，佢都会后悔终身嘅。佢喺文化大革命嗰阵时，佢系红卫兵啊。咁佢咧就举报佢父母系资产阶级思想。叫人去拉佢父母喎，咁最后尾你知啦，嗰啲红卫兵，哇，系你父母啊，资产阶级思想咩啊，反革命喎，咁啊先去屋企抄家，我个人都几有钱啦吓，咁啊抄咗屋企好多古董，咁仲有几盒嗰啲古董系翡翠杯嚟嘅，仲有字画啦，咁啊将佢屋企嗰啲古董花樽啊打烂晒，最大剂咧。就是最后在屋企抄到美金，吓咁啊大镬啦！即系话你女通外国啦，又特务啦，又反革命啦，真系想唔死都唔掂啦。后嚟就拉咗佢父母去坐监，后嚟受唔住嗰啲屈辱，咪死咗喺监狱咯。所以佢话一世人都唔可以原谅自己。佢话如果佢当时唔系举报佢父母，是资产阶级是咩反革命呢，他父母不会死的。所以呢他就在个报道中呢将他的过程讲晒出来。还有就算现在几十年都好啦，他说成日都好像见到他父母当年在监狱那个凄惨样的。
嗱，我都有睇过文革嗰啲报道嘅。啊，虽然我就后生啲啊，但係呢对文革啊都略知一二啊。 嗱，当时嘅报道就系讲嘅有两公婆，就有个细路啦。咁啊，文革就搞到啲细路仔又翻唔到学，咁啊，老婆咧就喺屋企同个老公讲：，唉，搞咩文化大革命啊？吓、啊，搞到啲细路又翻唔到学，仲要群埋班人喺出边啊斗嚟斗去，到处去抄家又打老师，真系啊不成体统啊！啲细路仔啊大咗都冇用啊，点知咧佢老公系啲左仔嚟嘅。跟住就返去工厂嗰度呢，就揭发咗佢老婆啊，话佢老婆对文革啊抱住极大嘅怨恨。跟住啊，嗰啲红卫兵啊过嚟将佢老婆捉咗，运咗入牛栏。当时啊，佢老婆好后生又好靓㗎嘛，喺牛栏嗰度咪俾嗰啲革命干部咪强奸咗囉。后来啊，受唔到嗰种屈辱，就饮咗农药自杀。过后啊，佢老公啊真係好后悔啊，成日呢发梦都见到佢老婆嗰个凄惨嘅样。
呢、这个男人有鬼用咩，抵佢死啦，咁样害个老婆。
后来啊，佢个仔都唔原谅佢呢个老豆。所以啊，呢个老豆咪抑郁成疾啦，最后又入埋精神病院。
唉，阿 Sam, 呢啲事啊多如牛毛啦。老实讲啊，文革初期啊，整个社会啊都互相武斗啦。因为毛泽东要鼓吹嗰啲人群众斗群众啊嘛，
诶、哎，当其时各个行业啊都斗到唔清唔楚，嗰啲工厂根本上就唔使翻工嘅，个个就拎住支枪嚟站岗，一听见话开始武斗咯，就围埋一堆嚟打人。嗱、啊，好似喺广西柳州嘅钢铁厂，佢其中两大派喺度互相斗。佢其中一派嗰个头叫做任国荣，佢将对方个头咧就捉咗嚟绑住，全身咧就系、是、包晒炸药，然后叫啲人走开，揿电掣。佢话你大家睇住，就嚟仙女散花啦。跟住一揿电掣，哇！嗰啲血肉好似落雨咁，成个工厂都系血腥味。
哇！真系未听过，咁恐怖都有嘅咩？
另外有一个报道话仲恐怖啊！当其时喺1968年，广西武宣当地嘅中学，武宣中学嘅地理老师吴树芳就俾啲学生监生打死咗，咁将佢嘅尸体就拖到去河边，咁啊逼另一位老师咧叫做吴淑芳嘅，就将个死者嘅心同埋肝挖出嚟。咁挖咗出嚟之后，啲学生就将佢嘅内脏呢就带返学校喎，将佢烧香嚟食。你话系咪听到都毛骨悚然呢？仲有唉、哎、当时一句造反有理呀、啊、已经系乱晒龙呀。嗱，你哋有冇听讲过516通知呀、啊、
咩叫516啫？
嗱，喺文革初期嘅时候呢，毛泽东就发表咗呢个516嘅通知。就是话将掌握紧权力嗰班官员冚唪唥架空佢，将江青奠定为现时文革嘅最高负责人。
嗱，其实咧，据我所知啊，当年啊，刘少奇啊正式系功高盖主，阿毛泽东就谂：哎呀，一个唔觉意你坐咗我个位点办啊？所以咧就谂计去喐低佢咯。咁就係揾阿江青啊，发动咗个文化大革命，就将刘少奇就整低咗落嚟啦。
啊，好似早排听阿高佬讲过，喺文化大革命嗰阵时，有五个学生，仲係学生领袖添，就係佢哋带头搞鬼，而且仲好鬼狼死佢哋。你哋知唔知係边几个啊？
嗱，第一个係北京大学嘅聂元子，第二个就係清华大学嘅拐大富。第三个是航空学院的韩爱贞，还有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最后一个就是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斌了。当时他们很犀利的，去到哪里杀到哪里啊。
哇，这些听说都是有名的名校来的。
阿尔文姐，这些当然是名校啦。啊，当时啊，毛泽东都懂想的嘛。在啲名校嗰度揾啲高材生啊，作为造反嘅领袖，咁先有人跟㗎嘛。啱啱啊，马 Sir 所讲嗰五个领袖啊，最后啊都係冇好下场㗎。
係啊， 嗰五个红卫兵学生领袖全部俾人拉晒坐监。
诶，咁啊，梗系啦，害死咁多人，啲冤民都唔会放过佢啦。唐人街粤语见闻，血淋淋的历史节目系由欧尔文、李正、浩然、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财经观察站。
经济发展预期不妙，李克强紧急维稳。百度等五企面临退市 ，SEC 否认和解消息。美政府已释大量原油储备对抗通胀。俄乌战或导致俄国经济长期停滞。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受到近期严峻的经济发展预期影响，北京政府高级官员频繁发声警告经济将要面临显著风险。根据中共央视3月31号报道，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主持国务院会议期间呼吁，应该将稳定经济增长放在首位，并要求官员避免采取损害市场预期的措施。他承诺北京当局会致力于稳定经济增长，应对目前的不确定性。尽管经济下行压力正在进一步加大，在前一日，北京央行部门发布声明，称将加大货币政策力度，并为经济提供更多支持。本周早些时候，央行发布预警，称目前的疫情、地缘冲突与发达经济体的利率政策都对经济发展构成严峻挑战。高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央行部门发布的声明可能是对近几个月中国市场信贷需求低迷的回应。他们表示，在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市场出现信贷增长结构失衡的情况，而北京政府对投资融资领域的支持仍然未有到位。目前包括上海在内的经济发达地区都陷入了封锁防疫状态，这样的情况进一步拉低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中共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受多重因素影响，中国三月份的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降至 49.5，非制造业 PMI 大幅跌至 48.4， 两指数都陷入了显著的萎缩区域。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中国经济行业面临的问题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自去年下半年起，制造业就受到地产商债务危机的连锁反应影响，出现订单减少、负债压力增加的局面。此外，行业还面临频繁的限电与碳中和等因素造成的停电威胁。北京政府近期多次宣布要采取宽松政策支持产业，但是实际救助行动迟迟未到位。同时，封锁防疫仲在对产业造成新的打击，预计在四月份，中国制造业将会面临更大的伤害。行业指出，北京政府的防疫措施史无前例地影响了上海与深圳的主要工厂活动，在上海市与吉林省的汽车制造厂亦受到全面冲击。同时，三月份中小型企业活动同样遭受重创。中共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三月份，制造业的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降到了 45.0 以下的低位，反映供应商交货时间的指数降至 46.5， 为2020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对服务业来讲，商务活动指数下降至 46.7， 呈明显回落状态。彭博首席亚洲经济学家舒畅与中国经济学家大卫霍宇发布报告指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北京政府提供的数据低估了商业环境恶化的程度，四月份的 PMI 很可能会显示出更明显的下滑趋势。本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百度、爱奇艺、富途等五家企业列入了潜在的退市清单，这些企业被要求提交完整的审计资料以避免退市。美国证监会主席加里根斯勒表示，美方政府要求 呢啲中企必须响美国接受全面嘅审查后，先至能够保证唔退市。佢否认中美两国正在达成和解嘅消息。根斯勒对媒体话：对北京嚟讲，如果佢哋同意让企业接受全面审查，咁样事情会有好转。响美国嘅外国公司责任法案实施后，美国证交会将唔会有任何妥协嘅余地。而家如果北京拒绝让步，咁样中概股将会离开纽约证券交易所同纳斯达克市场。相关讲法驳回咗北京嘅声明。响呢个礼拜，中共政府称中美两国嘅相关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响过去数年嚟，北京政府拒绝对外国提供审计报告，引发财报造假隐患。对此，根斯勒话：按照现行嘅规则，美国审查机构必须能够审查响美国上市嘅任何企业，否则呢啲企业需要离开。目前包括阿里巴巴、百度等企业都无法接受合规嘅审计。目前已有11家企业进入咗潜在嘅中概股退市清单，呢个引发咗投资界对中概股嘅新一轮抛售。响3月31号被列入清单嘅百度公司盘中下跌6.8%，爱奇艺下跌超过10%，富途公司盘中下跌超过11%。阿里巴巴公司盘中跌幅超过5%。美国分析师瑞斯史密斯指出，投资者认为北京政府不会允许将审计和会计数据带到海外，因此中概股可能会难逃最终被集牌的命运。分析人士何旭评论说，百度作为早期登陆美国的中概股，同样会成为打击目标。这个显示出市场上的200多家中概股都难以幸免。若果企业连续3年不接受审计，这样退市将会发生，因此中概股的时间不多了，投资者可能会再次对他们进行一些操作，但是主要的注意力都会转向寻找新的可投资目标，因为他们知道中概股在美国的长期发展前景已经基本消失了。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白宫权衡释放大量原油的计划以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原油价格上涨的问题。路透社与彭博社等媒体引用多位美方官员的话讲，美国政府准备连续几个月内每日从美国储备中释放大约100万桶石油，以应对地缘冲突造成的短缺威胁。美国的总释放量可能高达1.8亿桶，是近50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相关消息引发31号原油价格，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盘中下跌6.1%，纽约原油期货盘中下跌超过5.5%。但行业表示，这样的趋势可能难以维持。高盛分析师表示，这个举动会帮助原油市场在今年获得一定的平衡，但是这个不是一个永久性的解决办法。美方释放库存的举动是临时的，并不会在未来几年中提供持续供应，因此这样的做法不会解决整体供应短缺的问题。在过去的6个月来，美国政府已经从储备中释放了共计8000万桶原油，这个举措对原油价格的上涨趋势没有造成显著影响。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直至3月25号，美国原油储量仲剩5.68亿桶。英国大型金融公司 HL 的高级投资和市场分析师史翠特评论说，现在的供应短缺情况难以化解，美方政府认为油价上升的局面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不惜消耗本国的应急储备来补足空缺。这样的做法显示出美政府认为乌克兰危机不会迅速解决，原油供应将会继续承压。3月31号，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发布评估报告指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经济将会在今年同时出现萎缩。对于俄罗斯来说，今年经济可能会下滑10%，而乌克兰经济萎缩的程度会达到20%。但在未来数年内，俄罗斯的经济可能会陷入长期衰退局面。该银行机构表示，战争已经导致乌克兰大量基础设施被毁，该国占据经济总产出60%比重的地区都受到直接的战火影响， 约三分之一的国内产业被迫停摆，用电量较往年水平下降了 60%。 若果在未来两个月内俄乌两国能够达成一份可持续的停火协议，这样在明年乌克兰的经济将有望反弹，在国际社会的支援下，经济增长可能会超过 20%。 另一方面，该机构的经济学家认为，即使俄罗斯谈判达成的协议解除了部分制裁，该国仍然面临严峻的局面。对俄罗斯来讲，由于该国发起战争，投资将会显著减少，国际贸易水平下滑，与外国技术脱钩，再加上人口流出的问题，都会伤害该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报告指出，预计制裁会导致俄罗斯今年的经济萎缩 10%， 并在未来几年呈持续停滞趋势。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立在1991年，目的是帮助东欧和前苏联国家转向市场经济。在本周，该机构宣布将关闭莫斯科的办事处。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再见。
下面请听越南新闻。
欧中峰会登场，欧盟警告中共切勿协助俄罗斯。菲律宾有新动作，助力美日围堵中共。吉林防疫又传悲剧，司机困死高速路上，无法自理的老人被拉走隔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4月2号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欧洲峰会4月1号登场，欧盟领导人在会上面敦促中共领导人做出保证，不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也都不会帮助莫斯科规避西方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施加的制裁。据路透社报道，了解峰会筹备工作的欧盟官员以不寻常的坦率措辞表示，向俄罗斯提供任何帮助都将会损害北京的国际声誉，亦都将会危及佢同最大贸易伙伴欧洲同美国嘅关系。据悉，去年中国超过四分之一嘅全球贸易系同欧盟以及美国进行嘅，而同俄罗斯嘅贸易额仅占其中嘅 2.4%。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以及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首先同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举行线上会谈，之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会谈。德国之声的报道引述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专家斯莫尔认为，欧盟领导人将这一次峰会视为一次对中共的警示峰会。欧盟领导人越来越意识到需要在同中国的关系之中实现长期的再平衡，因为俄罗斯的入侵令到欧盟国家意识到依赖独裁国家的风险。中欧在上一次2020年的峰会上面达成投资协定，但是随即在第二年5月份因为新疆人权问题相互制裁，欧洲议会冻结了协定的审议。中央社援引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汤绍成表示，这一次峰会令到欧中投资协定重回议程的机率不高，因为欧洲议会当时多数议员投票赞成冻结协定审议，如果要重回审议，不单止要重新开会，还可能被认为违反欧洲的自由民主人权价值。在欧中峰会前夕，3月31号包括美国香港人权委员会在内的46个香港人、台湾人、维吾尔人、西藏人和其他人权团体一起向冯德莱恩和米歇尔发出联名信，敦促欧盟在这个关键时刻要保持对中共在人权迫害以及威胁台湾安全等等方面的警惕。和中共一直在南海主权上面有争议的菲律宾近来有新动作。菲律宾国防部长罗伦沙纳话俾日本放送协会知，菲律宾同日本预定4月9号在日本举行首场外交同国防部长级2+2会谈。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对希望之声分析指出， 菲律宾5月份将会举行总统大选，参选人小马科斯民调超过六成，获胜有望。先前有媒体报道，美国同小马科斯进行过有关安全议题以及菲律宾整体国家发展计划方面的磋商，尤其是在整个大马尼拉地区还有苏比克湾，而苏比克湾的建设有关乎到南海的情势。郭玉仁说，日菲的二加二，他的战略意涵也都代表着菲律宾虽然还未换总统，但是菲律宾整体的战略走向已经确定和美国日本挂在一起。因为日本和菲律宾的关系，尤其经贸投资关系非常紧密，所以先由日本来和菲律宾作为一个桥接美日同盟的一个主要的机制。郭玉仁还提到，中共的军机舰出太平洋有两个主要航道，一个是台湾东北面的宫古海峡，一个是巴士海峡。日本和台湾的国防部署令到中共军队很难突破宫古海峡，但是巴士海峡由于菲律宾不设防，成为印太地区第一岛链整个防卫体系的破口。他说，我相信日菲的二加二会在这一点做战略部署和军事部署的补强。郭玉仁分析，南海航道是日本主要的海上生命线，所以南海局势对日本至关重要。台湾人对中共的这种单面的破坏现状的行为是绝对反对。咁越南而家系反对，菲律宾仲唔系太确定。但系呢一次日菲二加二之后，等于话菲律宾战略转向之后，台湾、越南、菲律宾会形成对中共喺南海嘅活动嘅三面夹击。佢总结话，呢、这个日菲二加二对于菲律宾嚟讲，可以作为系美国嘅印太战略或者系美日嘅印太战略嘅一个敲门砖。另据美国之音报道，菲律宾和美国将会在礼拜一举行肩并肩演习。报道援引分析人士说，这个是不寻常的大型联合军事演习，这个是对菲律宾日益担心中国威胁的回应。报道指出，中共曾经表示愿意向菲律宾提供几十亿美元的开发援助，但是就利用他的军力在两国有争议的岛屿和海域保持压力，导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过去两年期间开始转向美国。中共官方通报，3月31号吉林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787宗，为全国之最。另外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871宗，不过外界普遍质疑中共官方数据缩水。在中共清零防疫政策之下，作为本轮疫情重灾区的吉林，近来不断传出各种人道悲剧。网上一段短片显示，由于严格的封控措施不允许大车落高速，一名司机被困在松原市王府服务区回不到家，没吃的没喝的，接近20日之后离世。另外一段短片显示，很多生活不能够自理的老人被拉到一个地方进行集中隔离，有些老人动着拐杖行路，有些甚至都没办法站起身行路，就坐在地上面。拍摄短片的人说，这样根本没办法管理，不知道这些领导都是怎样想的。也都有网民愤怒留言，说领导为了保官位不择手段不计代价，毫无人性。还有网民披露，吉林长春的一位民众的弟弟在上班的时候手指被切断，去到医院因为没有24小时核酸检测证明不给入去，要求在现场做核酸，等结果出来的时候手指已经没办法接上。该名网民痛心地表示，一个断了手指的人被拦在医院门口，他是怎样的心情。此前还传出吉林某地的方舱医院之内没有配套医护设备，病患得不到医治，病痛难忍，最后上吊自尽。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